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时候，我们的团契有一次的聚会内容是特别分享了如何去关怀在生病当中在苦难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在探访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哪一些部分呢？那尤其是探访一些老人家，那其中有一部分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受提醒的，那就是当我们去探访正在受苦难的人，无论是心灵或者是肉体上正在煎熬当中的人，我们不要告诉他你要喜乐，你要靠主喜乐，你不要忧愁啊，你不要愁眉苦脸，也不要告诉他你现在所受的苦是与你有益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好，刚刚所说的这些有错吗？而且几乎呢是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基本信念呢。当然这些话听起来是没有错，但是在什么时候说那就特别重要了。一个人要能够领受到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生命的历练的。一个孩子当他哭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为你好，你现在受苦是与你有益，他是不会明白的，除非他自己亲身走过，除非他的生命渐渐成熟了，他与主的关系更亲密了，他更渴慕追求神的旨意，他更深地被神的爱所摸着，他更明白神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化妆的祝福。今天在陪你读书这个栏目要继续读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读这本书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认为有关于精神方面的疾病绝对呢是跟灵性百分之百有关联的，一定是灵命方面的问题。因此作者徐立强医生他要特别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什么是抑郁症。这一点呢刘文盼望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分辨来领受。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叫做化妆的祝福，经文在诗篇第37篇23到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23到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37篇23到24节。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化妆的祝福。在上帝安排之下，没有一件事是出于偶然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历发现，有一些事起初我们认为对我们很不利，事后才了解到上帝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受到敌人的空袭，一个基督徒正想尽快的回家，但有胸口疼痛难忍的毛病，无法快跑。附近医院的医生曾经为他会诊过，也查不出病因，绝望之余只好拼命赶路。他一面祈求主保守他不受榴弹碎片的伤害，只要快一步或慢一步就可以躲过榴弹的碎片，但事与愿违，他还是被碎片击中了。在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他责怪上帝没有保守他。然而当医生开刀取出他身上的碎片时，竟发现他的宿疾的真正原因，就是有一块小木片附在他的肺部里。经医生处理过后，他的健康不仅恢复，还比先前更为活跃。他满心感谢上帝，由于紧急的手术竟找出一直困惑他使他痛苦不堪的原因，再次证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提起精神，更多的活在神的旨意里。我们所认定的试炼与失望，或许是上帝所赐的化妆的祝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被生活中的乌云遮蔽，看不见阳光，也无法明白这样的受苦是与我有益。在苦难中甚至会怀疑这单单是出于管教而非祝福。主啊，更新我的心意，调整我的眼光，专心地寻求你的旨意，因着爱你而能看见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曲名就叫做化妆的祝福。
耶稣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够用的力量和恩典时时刻刻都加给我，应当以无挂虑将心完全交托。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在你里面哭，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让捆绑从我生命中移除，转换了眼目，看见洒满自由的国度。感谢耶稣做我随时的帮助。
这首诗歌《化妆的祝福》在一开始的歌词当中说到，耶稣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耶稣会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我觉得那是耶稣的主权。确实， 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他会陪着我们度过。然而保罗他也曾经求主挪去他身上的那根刺，但是虽然这根刺没有挪走，但是他却更清楚明白，他是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而且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而当我们在陪伴落在苦难中伤心流泪的人时，我们其实不需要说太多，我们只需要陪着他哭，听他诉说，给他一个能够哭泣的肩膀，让他知道有人陪伴他度过，正如耶稣也陪伴我们每时每刻，带我们走过这些苦难，看见其中化妆的祝福。
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让困绑从我生命中移除，转换了眼目，看见洒满自由的国度，感谢耶稣做我随时的帮助。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这本书在某一些部分呢，特别探讨的是医学与科学方面对于抑郁症的研究哦。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于抑郁症呢，还是觉得这纯粹是灵命的问题。既然属神的人怎么会忧郁呢？怎么会抑郁呢？应该是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不会忧虑才对。好，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当你面对心灵的黑夜时，是否你也会受到一些控告，觉得自己会忧虑就是不属灵呢？好，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刘文个人并不是专家，让这一位医生，这一位在临床上面以及在信仰上面呢，都不断的在追求，而且呢，也希望整合他所学的这些医学、科学和信仰能够整合的徐立强医生来告诉我们，抑郁症我们还未懂的十件事。今天这两章可以说是比较科学，关于医学方面的。好啊，第三章呢是谈到大脑影响生理的实证，抑郁症是心理问题还是生理问题呢？还有第四章，基因与环境影响患上情绪疾病的机会，抑郁症的成因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好，这一部分呢，作者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医学上面的摄影的图片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一些专有名词。那刘文在节目中呢，图片是没有办法读给你听，还有一些专有名词呢，比较长的关于医学界上面他们的研究，我也不会在节目中呢一一的来读给你听，而是会挑选其中的一些重点呢。好，来看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三章《大脑影响生理的实证》，以及第四章《基因与环境影响患上情绪疾病的机会》。 去30年在科学研究方面对大脑神经功能测试的技术有了显著的进展。以前认为是心理的活动，现在可以用大脑扫描直接看出这些心理活动背后的大脑功能。目前扫描技术像是核磁共振、正子断层扫描等等，都可以测出一般的心理活动，像是母爱、快乐、惊恐、疼痛等等。抑郁症所导致的大脑功能紊乱，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被测试出来。最近几项科学发现，加强了的心理现象与大脑生理功能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母亲闻到她出生婴儿的香味，心里不禁产生温馨母爱。这心理现象是因为婴儿的香味直接影响母亲大脑多巴胺的浓度。一些青年人表现有容易犯法的倾向，他们刻意抵触法律，似乎跟他们天生对惧怕的条件反射偏低有关。他们因而不怕惩罚，而且他们大脑里的单胺氧化酶不够，因此缺乏调适自己情绪的能力。相反的，心理现象也可以改变大脑功能。学习拉小提琴可增强大脑细胞区域对手指灵活度的操控，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认知治疗对思想模式的改变是透过改变大脑神经，特别是前脑的一些网路。目前绝大部分专家认为心理现象都是有大脑生理活动基础的，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大脑生理现象如何转化成为心理现象，我们也不理解大脑功能如何造成每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且我们也未能找出产生每个心理现象的个别大脑功能。我们现在只能说心理现象与大脑功能有密切的关联，却不能说心理现象就完全等同于大脑活动。可是我们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建立于大脑的生理活动，这一点基本上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如果心理活动建立在大脑生理活动，基督徒一定会发问，那么灵魂的功能又如何显示呢？我看过好几个个案，是曾经灵性很好，而且让许多人因着他们的服事而蒙福的基督徒，到老年的时候却得了脑退化症，也叫做阿兹海默症，不但记忆丧失，整个人的个性也都变了。看到他们歇斯底里的喊叫，粗暴失控的行为，叫我不禁问，那个以前可爱温柔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他的灵魂到底去哪儿了？这问题且让我留到这本书的最后再来讨论。我们知道精神现象受大脑活动的调控，那么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检测能显示大脑异常的活动或功能呢？目前至少有6种检测可以测试出大脑功能紊乱与抑郁症有关。一、大脑皮层脑细胞减少；二、大脑神经通路的几种介质功能降低；三、睡眠脑电波变化；四、下丘体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奋；五、生长激素在遇刺激后分泌过高；六、最近美国研究已经发现，对抑郁症病人进行血液的检测，用以证实抑郁症的临床诊断。这项血液检查已经获得美国政府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从以上各种的测试证明，抑郁症却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所致的一种疾病。可是有些基督徒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抑郁症病人的病症不是病，而是灵性软弱的表现。我们在第6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这章会回头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西方医学界认为，绝大多数的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因着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举例来说，肺结核虽然是结核细菌造成的病，从医学上来说，细菌是大环境的一部分，可是每个人被结核细菌感染的几率 却跟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与自己免疫功能有关，而免疫功能就是基因控制的。当然，绝大部分的意外受伤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跟基因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如果意外受伤是因为他们急躁、爱冒险，那么这些人的意外受伤也就有基因影响的行为、心态的因素在内了。人类的基因有 98% 与黑猩猩相似，甚至有 50% 与无脊椎的低等动物相似。可是人类基因数目相对来说不算大，但却具有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操纵系统。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形态、心理与行为特征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其奥妙主要在于人类特殊的基因功能操控与表达，而不在于特别的基因结构或基因的数目上。当然，我不能忽略灵魂对人性的影响，这一点我留到最后一章再来讨论。诱发抑郁症的环境因素一般是一些造成负面情绪的打击，最常见的打击包括亲人死亡、自己或家人生病、失业，如果是学生，那就是辍学、成绩出问题、感情上的问题，像夫妻婚姻矛盾、失恋或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意外受伤等等。其他环境的变化或压力，像搬家、换工作、进大学、缺乏扶持、性情孤僻或个性造成的孤僻，容易跟别人发生矛盾，或坏习惯像是酗酒、吸毒、赌博，都可能诱发抑郁症。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但基因不是决定或控制人们命运的单一因素。一个人虽然带有抑郁症的基因，如果环境良好，他就不会得抑郁症。反过来说，一个人虽然没有抑郁症的遗传基因，但是当身处恶劣环境、压力很大的时候，也可能得抑郁症。在这里附带提两个有关基因与信仰的事情。第一，人类堕落以后，基因产生的身体和心态行为上的特征，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太好的。举例来说，智商的高低受基因的影响很大，当然也有环境因素在内。明显的智商低的人不能因此就说，既然我天生智商就低，那我就不需要去处理自己的事物。同样的，坏脾气有部分是基因影响造成的，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既然我的坏脾气是天生的，我就可以随便发脾气。抑郁症的病人不能说，既然我的抑郁是天生的，我就不需要接受治疗。纵然我们不能改变基因，我们还是有责任去处理基因带来的后果。第二，目前基因学的发现跟圣经并不矛盾。基督徒相信科学是神自然启示，圣经是神特别启示。既然神是这两种启示的源头，经过考证的科学发现跟正确的圣经解读不应该互相有矛盾。举例来说，每个人线粒体的基因是从母亲遗传得来的，这就说明目前在世界上的人类都是从一个女人而来。男人的 Y 染色体是从父亲遗传得来的，这也说明目前所有男人都是一个男人的后裔。数学上的推算也说明目前人类的一个男祖先跟目前人类的一个女祖先很可能在十多万年前同一个时期出现在世界上。这些发现虽然严格来说不能证明创世纪的记载，可是说明圣经与科学并不矛盾。此外，人寿命的长短与其染色体上的端粒体的长短有关，端粒体的长短跟适当的营养、锻炼、压力有关。过去100年间，西方人类的寿命已经比100年前多了30多年。换句话说，端粒体的长度跟环境与健康因素有关。创世纪里有些人活到900多岁，也就不是神话 或幻想而产生的记载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章还有第四章，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生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中
今天从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这本书中概略地看完了第三章大脑影响生理的实证，以及第四章基因与环境影响患上情绪疾病的机会。抑郁症的成因，作者认为有绝大部分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而接下来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看到第五章不少华人也患病，抑郁症究竟有多普遍？另外会看到第六章的第一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一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为什么基督徒有可能得抑郁症？信仰对病人有帮助吗？我想这也是你心中的疑问，希望得到解答的，盼望透过第六章我们可以有一些厘清。好，和你说再会之前，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